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收听礼拜天的晨曦讲座良苑讲台。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要透过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来思想一个题目，照命装备的基本功。圣经耶利米书一章二节和三节这样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今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来思想照命装备的基本功。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首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咱们中文汉语所说的照命。这两个字呢，是呼召的召跟命运的命，照命。它有一点跟呼召不太一样，但是包含呼召的意思，当然更跟命运不同，却有一种照命。换作英文来讲的话呢，呼召是 calling， 呼召 calling， 但是照命感呢，英文有一个很好的表达叫 sense of destiny， D-E-S-T-I-N-Y。 我还是要解释，简单说呢，呼召是神对我们说话，当然是透过圣经。照命感呢，是神对我们说话以后，我们明白圣经以后，内心的一个回应，一个感受。借用实践神学的一位教授 J. 罗伯特·克林顿教授，他给照命感的定义，他这么说，照命感是透过生活经验，不断地体会神的能力在你身上的彰显，从心灵里头对某一种侍奉产生越来越强烈的信念。简单说呢，呼召就是来自对圣经的认识，像耶利米书所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然后我们就静听并且遵命。而照命感呢，是我们对圣经的自然反应，感受强烈，感受亲密，而且随着时间来增加。作为一个基督徒，照命装备，其中装备的最基本装备是什么呢？今天我提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神的话，第二方面是关于祷告。神的话里面呢，我们又分两方面。神的话里面的第一方面是灵修，第二方面是研读圣经，不单单是读圣经，而是研读圣经。首先我们从灵修来看，每天灵修安静阅读神的话语，或者借着诗歌，个人跟神有一个亲密的时间，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 主耶稣基督仍然透过圣经讲话。听众朋友，你大概会知道，或者你透过良友电台会感觉到，香港教会有一个优点或者特点呢，那就是严谨的结晶和冷静的分析。但是呢，他对神话语的主观感召呢，相当一部分还是应该学习咱们内地老一辈传道人他们的见证。我就曾经有机会聆听一些我们内地或者我们中国大陆长者们的见证分享，虽然他们没有严谨的解经，但是却有很深很深的灵修与生命的经验。举个例子吧，有一位80多岁老人家，他牧养上千人的教会，这位老伯伯和他们的同工40多位，那么也有许多的传道人，也照顾10几个堂点。这位80多岁的老伯伯，他60多年前呢读神学院开始，养成了一个很好的操练，那就是每当遇到困难，都会从圣经神的话找答案。在他的见证里面，你能够发现，圣经怎么说，他明白了就怎么相信。有一次提到他60年前呢毕业以后，他要到远方的海岛去开荒宣教。而神学院的院长呢，就给他一份礼物，是一个金戒指，很宝贵。但是这位老弟兄当年当然是年轻的神学毕业生了，他就想起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说不要带钱囊，在路加福音10章4节的确有这样的经文记载，所以呢，他就婉转地拒绝了校长的善意。以后呢，他一生的侍奉经历了许多奇妙的供应，凭着信心，凭着神的话语前进，有了美好的见证。那我就发现这位老传道人完全相信神的话语之外呢，也深深地相信主耶稣是仍然借着圣经讲话的上帝。在他的见证里，他不断重复说一句话，那就是神是说话的神，神是说话的神。2005年他出了一本书叫《神为我们行了大事》。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召命的装备首先在于我们与神的话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个呢，不是书本、课堂、讲座能够传授的，它是灵修的实践和生活里面实际的操练，也是非常主观的，但没有脱离圣经的原则。有了这一步稳固的基础呢，其他的建造就可以步步上升了。我曾经在良友圣经学院院长的话里面分享过这样一段，如果你喜欢背圣经经文，有一句很简单的，那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如果你会背这一句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那么你就已经在耶利米书里面能够背7节经文了。这7节经文是耶利米书7章1节、11章1节、18章1节、32章26节、33章19节、33章23节和耶利米书35章12节。是的，这7节经文呢是相同的一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所以呢也是完全相同的经文，重复了7次。另外呢还有一句，那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当然不是临到我周广亮，而是在耶利米书里面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呢也成1节经文出现了3次， 在耶利米书二章一节、十三章八节、二十四章四节。其实啊，由于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书里头这一类的话常常出现，我们读圣经的人呢就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仔细想想呢，事实刚好相反，正因为它不断的出现，讲了又讲，正表明它是重要的不得了的信息。我曾经在2012年11月的良友电台的网站院长的话，良友圣经学院院长的话里面呢，披露了一个做的初步的统计，发现呢，耶利米书里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样的用词，或者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有多少节呢？有63节，有63节，而耶和华如此说有88节。另外还有这是耶和华说的，或耶和华说，有186节经文。将刚才所说的63节、88节、186节加在一起呢，共有337节，这么多。整卷耶利米书有52章，除了最后一章，其余的51章里面每一章都有至少一次耶和华如此说，或者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一类的经文。那在这期间，当你读到25章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令人心痛。而这个经文的记载，它是当时以色列或者说犹大国灭亡之前的情况，跟今天有没有关系呢？你可以反照一下耶利米书25章3节，它是这样记载的：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然后25章第三节最后一句说什么呢？就是从早起来传说，最后一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弟兄姊妹，这是当年神的子民以色列老百姓不听耶和华的话的非常具体记载，耶利米书25章第三节。今天你跟我都是侍奉神的人，都是信徒，都要追求讨神喜悦。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仆人使女，我们第一个装备，照命的装备，基本功，那就是灵修，聆听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仍然借着新旧约圣经向我们讲话。第二方面呢，那就是要解释圣经，也就是按正义解经，不要误解主的道，不要误会神的心意。彼得后书第一章有两节经文我们比较熟悉的，20节跟21节，彼得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为什么呢？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圣经上的话语不可以随着思意解说。那么要怎么样解释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讲的非常清楚，这也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经训，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怎么样做呢？二章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了，我们回到耶利米书。如果你一直读耶利米书，读到最后一章，你会发现神是审判的神，所以 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里面的东西被巴比伦掳去。那么你如果总结说神是可怕的神，是审判的神，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要从全面去看，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意念和心愿，真正的心愿是什么。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也有很清楚的披露，这节经文请你记一记，因为很多我们的信徒都是在惧怕当中信仰主耶稣基督。29章11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非常宝贵的一句应许，就是29章11节。当你再多读两节的时候，来到31章3节，你会惊奇，那里说有两种翻译，我们的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古时耶和华以色列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可是呢，和合本的修订版圣经对耶利米书31章3节做重新的翻译，我们的和合本里面其实呢括弧或者小字有远方我这样的字句，所以呢修订版是这样翻译，耶和华从远方向我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当我们一直读，我前面说每一章在这卷书里面都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或者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临到我，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说，神是讲话的神。之后呢，来到31章3节，却发现耶和华显现，耶和华向我显现，原文是我，从远方向我显现。当他显现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我们要按正义解经，不要单方面的，或者是以偏概全的，不要断章取义的，千万不要误解主的心意，误会我们神的心意。最近我读圣经研究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发现，那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章，彼得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第一次讲道，讲章他的这个重点或者大纲摘要写在2章14节到36节。我读这个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问题。你看呢，彼得他引用了弥迦书2章的经文呢，解释圣灵降临的这个预言和应验。然后彼得又在这使徒行传2章14到36节里面呢，引用了旧约的诗篇来解释基督耶稣复活的证据。这在使徒行传2章25节到28节、34节到35节。那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彼得，使徒彼得要证明主耶稣的复活，他为什么没有讲自己亲身的经历跟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呢？在50天前，因为这是五旬节嘛，耶稣基督复活七日第一日那天早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呢，你会发现讲到彼得和约翰一起跑，约翰跑得比彼得快，但是彼得到了坟墓门口，彼得先进去看，真的是空坟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以及以后多马不信，要有证据，耶稣再次显现给多马等等。加上我们的使徒行传1章前面的引言也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用许多的凭据显现给门徒，40天之久，不是4天，也不是14天，是40天之久。 那使徒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他们有足够的经历见证来证明主耶稣复活。但是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我们发现他没有讲自己的经历跟见证，反而是引用了弥迦书第二章最后那两节，然后又引用了旧约诗篇来讲说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主，他是基督。到底为什么呢？在这里呢，我把这个疑问跟你分享的时候，其实答案很简单，但是因为这个疑问重要，他的答案是什么呢？请你留心听。彼得以自己的经历或者十一个门徒使徒的经历见证，看到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虽然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是不是那一位旧约圣经里面预言的基督？重复，更重要的是主耶稣是不是旧约圣经，也就是当时他们所说的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基督？就这么简单。退一百步说，拿撒勒人耶稣复活了，被门徒看到了，证明了，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最多是证明了一个木匠的儿子三十多岁死了，三天以后复活了，很神奇而已。但是如果这一位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位，那一位基督，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受膏者，情况就完全完全不一样了。怎么说呢？你再想一想，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以后，路加福音的历史告诉我们，最后一章在以马忤寺的路上，耶稣给两个忧愁的门徒讲解圣经。你听他讲的是什么？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记载，二十七节那里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特别留意这里二十四章二十七节所说的凡经上，经上旧约圣经上指着耶稣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同样的经文在二十四章路加福音四十四节也有，四十六节也有。所以整个的问题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神奇，但是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旧约圣经上所写的，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么整个的事件就不一样了，就证明了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话的重要，神的话的重要，要按着正义去理解圣经，看上下文去明白圣经。一方面我们要有主观的灵修，借着神的话跟神亲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思考解经的基本原理，好好的把圣经原来的意思找出来。照命的装备离不了神的道、神的话、圣经。第二方面，照命的装备的基本功呢，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祷告、祈祷、祷告。讲一个见证吧。在浙江有一个镇，那里有一位姓胡的老伯伯，曾经因为信仰呢三次坐牢，1995年离开世界，享年78岁。在这位老伯伯姓胡的这位老弟兄或者传道人，他们的地方呢有一座山高300多米，那里呢是当年这位老弟兄通宵祷告的地方。根据那里的弟兄姐妹相传呢，在夜色来临的时候， 胡老弟兄呢，爬山两个半小时到山顶祷告，天快亮之前再两个半小时下山，开始一天的劳改或者劳动。在山上的时候呢，他向着东，向着南，向着西，向着北祷告。那里的东边是舟山群岛，他也为着我们中华同胞的归主献上热切的呼求。以后神大大的使用他。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浙江北部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仍然虔诚的爱主侍奉，爱神爱人，是与上个世纪这样忠心代祷的神的仆人有密切的关系。想想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不但是常常祷告，也是在天没有亮的时候，或者是通宵的祷告。无论看马可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六章，都有这样的记载。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可是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已经在今天的都市生活里面好像越来越遥远了。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能够上网的话，你上网搜索我前面做的这个祷告的这个老弟兄的见证呢，在一本书里面叫《墨药山》，出没的墨，医药的药，啊，山林的山，墨药山。弟兄姊妹，其实有千千万万不断祷告的神的仆人跟使女，以致今天的教会能够复兴起来。照命的装备，基本功夫，除了主的道和与主交谈祷告之外呢，还有很多，包括谦卑、顺服、积极、喜乐、团结、同心等等的操练。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只分享了两点基本功中的基本功，基本的基本，基础当中的基础。愿每一个教会的头羊牧师带领的，无论是长老传道同工，都能够以谦卑顺服信靠神的话语，亲近主来装备我们，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晨曦讲座，今天良苑讲台，我郑广亮与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继续加力量给你，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